美国与塔利班继续谈判，白宫呼吁中国思考在阿富汗问题中的角色。民调显示，逾半数美国人支持在中国入侵时派军队捍卫台湾。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克里访华，谋求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台湾国防部的报告显示，中国解放军对台湾的威胁持续加剧，而美国一项最新的民调指出，超过半数的美国人支持美国在中国入侵台湾时派军队捍卫台湾。稍后我们会带来详细的报道。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完成撤军任务，终结阿富汗战争之后，还在继续与塔利班进行谈判，涉及包括人员撤离、阿富汗政权转移等问题。同时，中国与塔利班的关系也引发关切。白宫星期三表示，中国没有能力破坏美国与塔利班的谈判。详细情况，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完成了在阿富汗的撤军任务之后，持续的与塔利班进行谈判，来谈其他的人员撤离，还有这个政权转移等等方面的这个议题。那么中国与塔利班的关系呢，也因此受到了关切。之前美国副国务卿 Wendy Sherman 访问中国之后呢，中国的外长王毅随即跟塔利班的代表在天津会面。那我们知道塔利班在掌权了之后，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也称赞塔利班是比之前更清醒与理性。那么在9月1号星期三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就被问到说呢，美国与塔利班的谈判是否会担忧中国从中作梗？对此呢，沙奇表示并不担忧。
First, I would say that China doesn't have that capacity on their own, and that there are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China did abstain from, but they didn't vote against, that calls on, presses the Taliban to allow for safe passage of people in the country than those who want to leave Afghanistan. So, you know, China is going to have to think about what role they want to be seen as in the world in this moment as well.
而在星期三的国防部的新闻简报会上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即使是面临的严峻的新冠疫情还有恐怖主义的威胁呢，美国仍然成功的撤离了约6000名的美国公民以及超过124000名的其他人员，并且还有宣布呢，有些曾经来协助过美军的阿富汗人将会在通过安全审核之后来到美国居住。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白宫报道。
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约翰·克里9月1号开始访问中国，试图促使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更紧密的合作。预计克里在接下来的两天内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等官员会晤。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今年晚些时候召开之前，就如何提升对付气候变化的雄心进行磋商。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位列第二。克里曾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快速脱碳是将全球变暖限制在不超过工业化气温 1.5 摄氏度，避免全球变暖最严重情况发生的唯一途径。因此他可能会与中方谈判，提出一项美中两国都加大减排步伐的建议。不过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麦考尔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敦促克里保持警惕，不能忘记中共不遵守承诺的记录。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凯利·克拉夫特8月31号以视讯的方式在台湾2021亚太安全对话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重申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他以可耻来形容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将阿富汗议题套用在台海局势上，来质疑美国协防台湾决心的政治操作。他说，中国共产党利用英勇的美军在阿富汗的死伤，去质疑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实在太可耻。 克拉夫特表示，他坚信美国协防台湾的承诺坚定。身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的一员，他说相当乐见新任拜登政府能够延续对台政策。克拉夫特表示，美国无法承担失去台湾的风险，如果没有台湾，美国就失去了太平洋。作为太平洋国家，美国无法承担将命运交予共产中国。美国8月31号完成从阿富汗的撤军，同时也暂停了在阿富汗的外交存在。随着美军撤离，塔利班重新掌权，美国保证将继续把美国人和可能受到报复的阿富汗人撤出喀布尔。美国之音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记者站主任坦吉姆几天前才刚离开喀布尔，抵达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他比较了8月31号之后喀布尔的变化，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The difference after August 31st was that the way to airport was open and traffic was flowing, but there were no flights because the airport, especially the civilian side, got damaged in the early days of Taliban takeover when in panic, thousands of people descended on the airport, ran over the civilian side, the tarmac, and damaged a lot of the infrastructure. In addition, you know, right now, there are no technical people who are...that the Taliban have that can repair it. So they're getting help from Turkey and Qatar. So today a Qatari plane landed in Kabul, the first plane to land at Kabul airport after the troop withdrawal. And that plane was full of Qatari technical experts. They are talking to the Taliban about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and how they're going to do it. The negotiation was not final until a couple of hours ago. So Taliban is now trying to recruit help from Turkey and Qatar to make the airport functioning again as in order to resume flights. As far as governance is concerned, in the first days, we saw that the entire city of Kabul shut down. All the shops, all the malls, all the offices, everything for several days was shut down. Nobody was coming to work. But then slowly shops started opening, and then some banks started opening, but they limited the amount of money people could take out because there was a rush on the banks. People hadn't received their salaries. The ATMs were out of cash when the Taliban came in, so everybody was running out of cash. The Taliban have announced, at least the health ministry, including the women in the health ministry, to come back to work. They have also given orders to all the universities and schools and colleges to start their operations again.
Welcome to America. 台湾国防部星期三发表2021年中共军力报告书，表示中国解放军对台湾的威胁持续加剧，而且初步具备瘫痪台湾军方防空、制海以及反制作战体系的能力。而近期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及阿富汗局势变动，也引发了外界质疑，一旦爆发战事，美国是否会驰援台湾。美国一家智库上周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人支持美国在中国入侵台湾时派军队捍卫台湾。专家说，这显示近年来美国人对台湾及其困境的认识大为提高，以及对中国威胁台湾大为反感。今天我们邀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和记者文浩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欢迎两位。好，方斌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项调查都有哪些主要的发现。方斌。
好的，卡拉，这个智库呢，就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它的最新调查发现，有近七成的受访者，也就是69%支持美国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65%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57%支持签署美台自由贸易协定，53%的受访者支持美国与台湾正式签署结盟关系，46%支持明确承诺在中国入侵时保卫台湾。在回答如果中国入侵台湾，你支持还是反对使用美军的问题的时候，有52%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这个比例呢，是自1982年该组织初次问这个问题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美国人支持台湾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项调查发现呢，是对于中国的不信任。32%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 29%视为敌手，30%的美国人将台湾视为盟友，30%认为台湾是必要的合作伙伴。该调查呢还显示，美国的共和党人比民主党或独立人士更支持军事防御台湾，赞成派遣美军防御台湾的共和党人是60%，民主党人50%，独立人士为49%。美国人在是否卖武器给台湾的问题上，50%赞成，47%反对。那么这项调查呢，是在2021年7月7号到26号进行的，受访者总共有2086名，他们是居住在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18岁或以上的成年人，误差的幅度呢为-2.33%。卡拉。
是方斌，我们知道这个你刚才说到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其实从1982年就开始进行类似的调查了，那么和往年相比啊，今年有没有看到哪些变化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是的，该组织从1982年到2021年总共进行了16次调查，在这16次调查当中呢都问过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入侵台湾你赞成还是反对使用军队的问题。1982年的时候呢，只有19%的美国人表示支持，到了2004年达到了33%，而在2008年的时候呢，又回落到了25%，然后呢，从2015年开始就一路往上走，从28%一直处于上升的状态。在2021年呢，这个组织总共进行了2次调查，在5月份的时候，有40%的美国人支持派遣军队，7月份再次进行民调的时候，发现这一比率呢上升到了52%，仅2个月就增加了12个百分点。好了。
是卡拉，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美国近期从阿富汗的这个撤军行动呢，确实也是引发了一些人对于美国是不是能够有效保护这个台湾的这个担忧啊。那么同时我们知道不久前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也是利用了这一事件，是发表了威胁式的言论，说阿富汗的这个先例说明这个台湾不要再寄希望于美国能为他提供保护。不过我采访的一些印太战略方面的专家似乎是并不赞同这种拿阿富汗和台湾做对比这样的一种对比啊。那比如说这个印太防卫政策专家布雷克赫辛格，他不久前是在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个杂志上发文，那他是认为说这个阿富汗和台湾的情况是完全没有这个相似性的。那比如说阿富汗在美国进入之前是由塔利班掌权，那么台湾呢已经建立了一个民主社会，所以说美国对于台湾是没有这个国家建设，没有这个 nation building 的这种责任。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在阿富汗是试图有过要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民主政府和这个民主的社会，那我们看到这个塔利班在20年之后重新再次掌权，也是说明美国这样的一种努力呢是并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拜登总统昨天在阿富汗撤军正式完成的这个演讲上，他也是提到说美国不应该再把资源用于其他国家的国家建设上。那么但是这样的一种政策转变，我们知道呢对于台湾是没有影响的，因为台湾本身已经是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民主社会了。那么另外这个赫辛格在外交政策这个杂志上还是认为说，他说这个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是这个反叛乱的军事行动，那么是目的是为了驱赶这个躲藏的恐怖分子，那么而对于台湾的保护呢是这个出于防止中国的这个扩张。不过他的文章最后也是提到说这个美国在阿富汗的20年战争呢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那么拜登政府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不能让美国的其他盟友对于美国这个国际干预的能力感到怀疑。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民众对于这个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那么自从2战以后啊，从这个朝鲜战争从这个越南战争，包括20年前开始的这个伊拉克战争，都是持一个比较负面的态度。那他们是认为说美国如果是跟这个美国的直接利益并不相关的这种战事呢，美国是不应该参与的。不过这次这个芝加哥的这个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结果，他们对于这个台湾的支持似乎是并没有体现这样的情绪。那所以说方斌，我想就请问你一下，不知道专家是如何解读这次这个民调结果的？
我采访了华盛顿的这个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他是一位长期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那么他认为从这个民调的结果当中揭示了几件事情，我们先来听听他是怎么分析和评论的。
growing aware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Taiwan its plight, the challenges that it faces. This is in part because Taiwan has been more in the American media over the last year or so than ever before. And not only a function of military exercises by China around Taiwan, but even more importantly, Taiwan's efforts to control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aiwan has done very well compared to many other places in the world. So I think that has raised awareness about Taiwan. And I think the overall focus on growing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s also led to greater awareness about Taiwan and concern about Taiwan's future. There's also been greater attention paid to Taiwan's role in supply chains, particularly semiconductors and the Taiwan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TSMC, which plays such a huge role in the fabrication of chips, and so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really struck me. There's been incremental increase in Americans' support for Taiwan. What is surprising to me, I suppose, is the number or percentage of Americans that thin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recognize 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my response to that is that I think that Americans, not surprisingly, don't understand all of the complicated factors involved in that kind of decision. If you asked Americans,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 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even if it would lead to an all-out war with China, you'd probably get a different response.
葛莱伊呢，基本上认为美国人对台湾及其困境和挑战的认识大幅度提高呢，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就是媒体报道的增加，中国对台湾加强了这个军事威胁；大流行当中台湾的表现，美中两国激烈竞争的大背景，以及台湾开放供应链，尤其是芯片行业。他最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美国人对台湾的支持比率的增加，最令他感到惊讶的是承认台湾独立的这个比率之高。他认为呢，如果问题问得更复杂，回答可能会不一样。卡拉。
是方便，刚才你在这个我们的讨论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介绍了民调中的很多的结果哈。我想再更多的了解一下这个民调中关于台湾的问题是都涉及哪些方面，是怎么问的？方便。
是的，刚才葛莱伊呢，他就是谈到了这个民调当中问问题的这个问法不一样，可能结果会有所不同。那这项民调再问五个美国对台政策的问题时候，先给出了一个历史背景的交代。这个历史背景交代呢是这么说的：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是这样的，台湾自1949年以来一直自治，但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美国支持台湾的自治权，不承认中国对台湾的领土主张。你对以下对台政策是赞成还是反对？那么下面分别就是承认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加入国际组织，自由贸易结盟，以及承诺这个防卫台湾等等。说这个美国支持台湾的自治权，不承认中国对台湾的领土主张，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概括。事实上，从尼克松总统打开中国大门，到卡特政府与中国大陆建立这个外交关系，与台湾断交，以及后来多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对台政策，在对台湾领土的主张上，一直是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陈述的方式。比如说，这个对一个中国的陈述，北京说一中原则，华盛顿一直就说是一中政策，其中是有分歧的。另外，在小布什政府的时候，在对当时的台湾总统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的说法，美国也是不支持的，说他是这个麻烦制造者。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卡拉。
是的，方斌，像你刚刚说到的，这个美国的 多年来的政府各界政府在这个台湾这个主权和领土方面的政策一向是比较模糊。那我们也知道，这一次就是对于这个保护台湾的担忧产生以来呢，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官方也是再次重申了对于台湾的这个保护的决心啊。比如说这个美国总统拜登不久前就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呢，就说到这个台湾以及韩国和北约的情况呢，都跟阿富汗是根本不同的。他说美国会遵守对这些盟友的承诺，如果说有人入侵这些盟友，那么美国一定会做出回应。另外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之前也是在媒体会上是表示说，这个美国对盟友和伙伴的承诺神圣不可侵犯，过去一直如此，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承诺一如既往。那么除了这个现任政府官员，我们知道前任的这些一些政府官员呢，也是对这个美台关系是表达了强烈的支持。我们知道这个前届特朗普政府包括这个前国务卿蓬佩奥是非常支持这个强化美台的这个盟友关系。那么最近呢，也就是我们刚刚在这个新闻里面有提到的这个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也是发声支持台湾呢。那他也是说到这个说美国无法承担失去台湾的风险。那么如果这个因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所以说如果说美国把这个太平洋上的台湾拱手让给中国的话，那么美国就输了。那么除了来自美国政界的这些表态以外呢，那一些战略专家也是认为说呢，说这个美国出于对这个自身利益的保护是会继续保卫台湾的。那么美国观察不久前也是采访了这个政治学者叶耀元，那么他也是表示说呢，这个拿阿富汗和台湾做对比是无异于拿这个苹果比橘子。那他的观点和这个克拉夫特是类似的，他说这个中国目前是美国最大的挑战者，那么美国不会说愿意放手台湾，只让中国可以通过占领台湾进而这个扩张海上的霸权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官方和战略人士似乎是都认为说阿富汗跟台湾是不同的，离开阿富汗不代表美国会以后会抛弃台湾啊。那么方斌，这次这个芝加哥全球这个事务协会的这个民调正好也是在这个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时候所发布的。那么我像我之前说到的，北京也有利用这个美国撤军进行宣传，说是今日阿富汗就是明日的台湾。那么他继续传播说美国不会真正捍卫台湾的信息。那么这次民调的结果呢，似乎显示说美国民间的态度正好与之相反，而是和美国的这个官方立场比较相似。
确实是这样的。那个华盛顿智库德国马绍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伊，在我采访他的时候呢，他就认为说台湾与阿富汗没有任何可比性。葛莱伊说，美国20年前进入阿富汗是911以后为了反恐，为了防止阿富汗成为保护恐怖主义再次对美国发动袭击的地方。而美国与台湾有着几十年的关系，台湾是美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尽管1979年美国与中国大陆建交，与台湾断交，但是呢，之后双方仍然保持着非常牢固的关系。而葛莱伊认为，美国实际上对阿富汗的承诺也是很坚定的。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We spent over $1 trillion. We lost over 2,000 lives, and we spent 20 years fighting that war on terror and trying to help Afghanistan. It wasn't like we were just sort of there for 6 months and pulled out. So maybe the conclusion people should draw is that if the United States devoted so much blood and treasure.To Afghanistan, just imagine how much blood and treasure the United States actually might be willing to devote to protect Taiwan.
葛莱伊的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美国捍卫台湾不被入侵的决心，远远的要比这个到阿富汗反恐来的更为重要和坚定。卡拉。
问你啊，在你的报道中啊，专家有没有表示说，如果中国真的武力侵犯台湾的话，美国会怎么做？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很多专家是表示在这个战略上说这个阿富汗跟台湾是不同的，但那么在这个实际作战上呢，那我采访的专家也是告诉我说，这个阿富汗美国在阿富汗可能采取的行动跟在台湾也是不同的。因为在阿富汗呢，像我刚刚提到是这个反评判的这个反叛乱的行动。那么我采访了一位这个海军陆战队队员，也是一位军事小说家呢，他是说呢，如果说中国入侵台湾，那么很有可能是展开一场跟美国在台湾海峡的热战。那么在热战的这个大背景之下，美国在这方面取胜的记录是很多的。不过这位海军陆战队也是提醒公众说，美国跟中国的领导人最好能够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和记者文浩的详细报道，谢谢。
谢谢。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自塔利班控制阿富汗以来，美国已经空运撤出了超过12万人，其中一家阿富汗人目前已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定居下来，正在努力适应美国的新生活。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切尔的报道。
啊，当萨迪奇一家四口人上星期逃离阿富汗时，他们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也没带。现在他们在社会服务组织国际基督教青年会的安排下，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开始了新的生活。目前他们的生活还依赖他人的帮助。阿卜杜阿曼·萨迪奇自2012年开始，直到离开阿富汗，一直在为美军工作，包括帮助清除爆炸物。
And he's saying that I was thinking that the whole world is standing behind us and they're thinking about our ideas, about our hope and about our future. But they all left all of a sudden.
通过他在美国特种部队的工作，萨迪奇有资格获得特别移民签证，加上努力和运气，使得全家能够在8月21日搭上飞机来到德州休斯敦，住进了由美国政府出资的一居室公寓。
Okay, he's saying that during my whole life I have seen a lot. Like there have been wars, explosions, people dying around me, and I've never had a peace life. I just want to stay safe and I'm happy that I'm here and I just want to live a very calm and quiet life.
桑尼亚·沃菲克为萨蒂奇担任翻译，他也是国际基督教青年会负责萨蒂奇的经理人，他也帮助最近抵达休斯敦的其他阿富汗难民安顿生活。
These families who are coming right now, because they just had to save their life, so that's why they were coming like with nothing. We will be helping them getting a job. We will be helping them to get the government the benefits like food stamp and Medicaid and all those other stuff. And we will be helping them be able to get all their documents.
来自越南的移民何詹，小时候在越战后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他资助了萨蒂奇一家今天到超市购物的费用。
It really broke my heart and brought me to tears because we were in their own shoes with the fall of Saigon. These people are considered to be lucky to be able to make to America for their family safety. We were lucky when we came to America in 1981 to establish a new life here, and the Americans have opened their arm.To help us, and we'll do the same for the Afghans.
萨蒂奇说，36岁一无所有的他要开始新的生活是艰难的，但是他无法继续留在阿富汗，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新的国家，新的语言，充满挑战，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
He's happy that at least his kids are able to.Have a good life in here and have a good future.
萨蒂奇一家将在他人的帮助下在这里打造全新的生活。美国之音米切尔，德克萨斯休斯敦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